听中间原来有很多广东人在，
因为中间有很多广东人在做，
所以呢就有人要求叫我用广东话讲，然后牧师翻做国语。
啊，你讲。
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就试一下去这样讲，看看反应如何。如果大家觉得希望我用国语讲，他翻广东话的话，那就今天晚上的改过来，看看他翻我讲国语，他翻广东话是怎么样子的。啊，本来我讲国语是比较多一点娱乐性啊，现在改了讲广东话就没有那种娱乐性了、啊。不，我觉得牧师帮我很放心了，你帮是我放心。
谢谢毛主席。
我记得咧，喺我大概1989年的年头啊，我系咧曾经有机会去非洲嘅。
在1989年的年初，我有机会到非洲去。
咁当时咧，我系因为世界宣明会嘅工作去到非洲咧啊，去认识下嗰啲饥饿。
因为那个时候世界宣明会一个基督教的团体要我到那边去认识世界饥饿的状况。
喺我心目中咧，非洲应该系一啲茂密嘅森林。
那么对我来讲，非洲应该是一个很茂密的森林，
而且咧好多毒蛇猛兽。
一定有很多的毒蛇猛兽，
亦有咧嗰啲嘅鳄鱼喺河嗰度游来游去。
一定在河上的有很多的鳄鱼在游来游去，
而且就好多嘅土人咧拎啲矛飞过嚟。
那么啲土人一定拿到长矛就要射向我来。
呢个电影中嘅非洲，
这是电影当中的非洲。
当我喺非洲落机嘅时候，
当我到了非洲的时候，
第一个感觉完全系唔同。
我第一个感觉是完全不同。
在飞机场远方竟然是一片的原野，
那我在飞机上看起来好像是一片这个原野，
不是那些的高楼大厦，
并不是那些高楼大厦，
也不是台湾的桃园，
也不是台湾的桃园，
也不是中国的北京，
也不是台北的这个北京机场，
也更加不是广州的白云机场，
也不是广州的白云机场，
也竟然就在原野当中是一个机场，
就在一个一片原野的当中一个飞机场。
在机场没几远的地方，
在飞机场不远的地方，
有长颈鹿在吃着的树木，
我看见有长颈鹿正在那里吃东西，
而且还闻到一种很特别的味道，
那突然就闻到异味
啊，这些是什么的味
道？那是什么味道呢？
原来是新鲜空气的味道。
原来是新鲜空气的味道。
原来在香港长大的人是没什么机会闻过新鲜空气，
因为在香港长大的人是很少有机会闻到新鲜的空气，
台北来的也是一样，
台北也好不到哪里去。
那现在中国大陆闻广州上海都是闻到空气的，
那么现在在大陆也是一样，在上海在广州就很难闻到新鲜的空气。
当我第一次闻到新鲜空气的感觉，
我第一次闻到这个新鲜空气的感觉是什么？
竟然感觉很陌生，
而且我突然觉得非常的陌生，
但其实又觉得很亲切啊。
但是另外一方面觉得很亲切，
它是一种本来我们应该有的，所以它很亲切。
那它因为它本来是我们应该有的东西，所以有亲切感。
但它就由于这种亲切的没了很久，所以又觉得很陌生。
就是因为这个亲切感太久没有经验了，所以觉得很陌生。
后来呢，我们呢就去那些部落那里去体验，
所以我们就开始到这些部落的当中去参观。
那些车呢经过高山，
当那些汽车经过高山的时候，
见到一排排的绿树，
就看见一排一排的绿树，
这是香港很少见，
这也是在香港很少见，
香港见的一排一排的都是屋，
在香港见到也是一排一排的，不是树是房子。
另外呢，在那些跟着正在火山口的平原，
那么当我们走到火山口的平原的时候，
有一片黄草的荒漠，
有一些黄草的荒漠，
过了以后呢，
过了以后呢，
突然一个大草原出现，
突然看见一个很大的一个草原在前面
啊，那个草原呢好多动物在那里，
那个草原有许多的野生动物，
那些成群的羚羊在那里跑过，
成群的羚羊从前面跑过，
所以我忽然有一个感觉，
我突然有一个感受，
咦，这些就是叫做动物了，
这个哦，原来叫做动物，
因为香港在动物园所见的是不动之物。
因为我在香港动物园看到的动物是不动之物。
但是现在看到真的会动的物，
就是突然看见会动之物，
原来动物是这么优美，
原来动物是那样的优美的，
而且仲睇见成群嘅斑马过斑马线。
我突然看见一群嘅斑马经过斑马线，
亦有咧吓车队行得忽然间停咗。
那么车队正在行走的时候，突然被中断。
啊，原来咧啲嘅长颈鹿喺度过马路。
原来长颈鹿正在横跨过我们的前面。
啊，这个好特别嘅经验。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睇见车队嘅前面，
看到车队的前面，
好高嗰啲鹿颈啊，
就看见那个长颈鹿的颈子脖子。
啊，咁一路过，
就看见一个脖子跟着一个脖子。
咁咧，然之后咧，后来咧，我哋咧就去到草原中间一间酒店嗰度住。
后来我们就到了草原的一个饭店，在那里过夜。
嗰个酒店咧，原来系冇围栏嘅。
那么那个酒店原来是没有篱笆的，没有一个围线。
嗰啲嘅动物咧，时常穿过啲酒店嚟过。
所以我们在酒店里面就有很多动物，就从那个这个酒店那里过。
有时我哋抛啲花生俾啲马骝食，
所以我们就丢一些花生给那些猴子吃。
如果夜晚咧，我哋瞓楼下嘅。
如果我们睡在楼下的人呢？
忘记咗闩门呢？
那么如果忘记关门的话，
第二天起身咧，就会发觉咧，可能有只狮子瞓喺你隔篱。
就突然发现有个狮子就躺在你的边上。
你话咦，我老婆忽然间真系变成狮子。
哇！突然发现这个师母变狮子。
好啦，咁咧喺晚上咧，我自己走出呢个荒野。
那么那天晚上，我就一个人独步在那个荒野里，
拎住两支土人嗰啲嘅武器。
那么我就手上拿了两个土人用的这个武器，
就好勇敢地行出嚟。
那么很勇敢地就走出去。
嗰啲酒店人都叫你唔好走出嚟嘅。
那些酒店里面的人说你不能出去，
因为有好多猛兽。
因为有很多猛兽。
但我觉得猛兽都系我嘅兄弟啊。
我说猛兽也是兄弟啊，
系我哋吓被创造嘅时候，神都一齐创造佢哋。
因为上帝创造嘅时候，是我们同时一起创造的。
就试下出去同兄弟倾下偈。
所以我就进去要攀攀兄弟的关系。
咁我就一出咗嗰个酒店灯光以外咧，
那么当我走到那个酒店外面，向外面一看的时候，
忽然间发觉系一个无际嘅大地。
我突然发现我正在一个无际的大平原中间。
在一个直天莫地的星空之下，
在一个直天莫地的星空之下，
听见走兽的吼叫，
听见走兽的吼叫，
啊对，咁嘅声音，突然间发觉人咧好似整体咧陷入宇宙的苍茫之中。
我突然发现我这个人就放在一个宇宙苍漠之间，
好似一种生命融化咗嘅感觉。
突然发现一种生命被融化的感觉。
当时仰首观天，
那个时候我仰首观天，
星光灿烂，
星光灿烂。
那原来宇宙系咁美丽。
原来我被放在一个很美丽的宇宙之间。
我开始反省啊，
我就开始反省，
究竟呢个咩嘅经验？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经验？
点解会咁舒畅？
为什么那么舒畅
呢？咁和谐，
那么和谐呢？
原来呢个系失去咗好耐好耐嘅大自然。
对，我突然发现这是我失去了很久很久的所谓的大自然。
应该人对大自然有这么奇特的亲和感，
为什么今天我们对这个大自然有那么强烈的亲和感呢？
好像人回到家一样，
好像一个浪子回家一样，
是一种好像心底里面的快乐，
一种心深处的快乐，
要拥抱这个天地，
要拥抱这个天地，
同在物质文明中得到的舒适是很不同，
从物质文明所得到的舒适是截然不同的。
在物质文明之中，我们所买来的是舒适，
我们在物质文明里面，我们得到的舒适是买来的，
那些舒适感呢，是即系满足本能嘅感觉，
那种舒适感呢是满足本能的一种感觉而已。
但喺大自然里面，
但是在大自然里面，
佢好似系一种心灵嘅境界，
是一种心灵的境界，
一种回到家嘅亲和，
一种回到家的亲和感。
有时仰观天象，
有的时候我们仰观天象，
看见太阳东升西沉，
看见太阳东升西沉，
夜里深邃嘅星空。
我们看见晚上的一个充满万万星空啊，
人总系有一种震撼感。
我们人就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
一种好大嘅惊叹，
一种很大的一种惊叹。
喺繁忙嘅生活里面，我哋都冇咗呢啲惊叹。
在繁忙的生命当中，我们缺少这种惊叹。
但系当我有呢啲惊叹嘅时候，
当我们有这种惊叹的时候，
我先发觉我哋要找寻生命同宇宙嘅根源。
我们就开始有一种冲动，要去寻找生命和宇宙的根源。
阿里士多德曾经咁讲，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哲学系源于惊叹。
他说：“哲学是源于惊叹。”
就我哋会有感动，
我们会有感动，
有叹息，
我们有叹息。
我哋要追溯呢个根源，
我们要去追寻这个根源
啊！咁先有哲学，
这叫做哲学啊！
咁不过咧，读哲学有度弊咧，就系出嚟未必有出路。
但是读哲学一个糟糕的地方就是说没有毕业以后没有出路。
我记得你喺台湾有个故事咁讲。
我记得在台湾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
就系话咧喺辅仁大学哲学系有个毕业生。
在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有一个毕业生，
搵唔到工，
找不到工作，
只能够走去野生动物园嗰度咧扮猩猩。
后来到了野生动物园去装扮一个猩猩，
咁日日咧跳啊跳啊嚟引啲游客注意。
那么每天呢就是跳跳蹦蹦的引到一些游客的注意。
啲有次喺树上表演呢，
他有一天正在树上表演的时候，
点知一失足跌咗落个老虎笼里面。
那么不小心一失足呢就掉到那个老虎笼里去了。
咁佢好惊，
他就很怕。
老虎一路行埋嚟，
老虎就跑过来了，
佢惊，
他吓得不得了。
啲老虎行到身边，忽然间细细声同佢讲。
后来那个老虎跑到他面前，小小声地跟他讲：，
佢唔使惊，
佢不要怕，
我系台大哲学系毕业嘅。
他说我是台湾大学哲学系毕业的。人家讲是中文大学哲学系，
应该是哈佛大学。哲学咧出嚟揾出路比较艰难嘅，
所以读哲学的人要找出路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
不过咧，哲学似乎都系代表咗人心灵一种情怀啊。
那么哲学呢，其实是在寻找人这个心情里面，这个人的深处的一种情怀。
就系话人同天地之间总系有啲关系，
人跟天地之间总有一些关系。
我哋要找寻呢种关系嘅根源，
我们要寻找这种关系的根源
啊！所以咧，我哋头先读嗰段圣经啊，
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17章，
咁咧就系讲到保罗喺哲学嘅重镇雅典嘅一段说话。
那么提到保罗在当时哲学的一个重镇雅典的一段说话，
当时他到这个雅典的广场叫阿勒巴古。
那么他到了雅典的那个广场雅略巴古的当中，
阿勒巴古呢似乎是一个八卦广场来的。
那么这个雅略巴古呢好像是一个八卦型的一个广场，
不是八卦型的，八卦的是很过去怎么叫叉叉的好八卦嗰啲三姑六婆，
好像什么
三八的女人
啊？哦，三八。OK OK， 北京人叫做马大哈了，大概
是讲是非的那个地方。
哦，是一个讲是非的一个地方。啊，OK OK。
广东话八卦的，咁讲是非啦。
啊，就是一个人家这个就是有什么消息传来传去、讲来讲去的一个地方。
圣经嚟讲咧，有乜嘢传传讲讲。
那么在那个地方，圣经也说，那个雅略巴古呢，是由什么新闻传来传去的，就这个通消息的地方啊。
好啦，咁咧就保罗咧去到嗰度咧，一开头咧就先讲一样咧，雅典人好熟习嘅经验。
那么保罗一开始呢就讲了一些那些雅典人很熟悉的一些经验。
啲希腊人啊，我周围睇下你哋都好敬畏鬼神。
他说你们这些希腊人都是很敬畏鬼神的。
我游行嘅时候睇你拜嘅，竟然仲有一个坛咧叫美色之神。
那么我在游行的时候就看见你们中间呢有一个坛，一个拜神的坛呢，写一个卫士之神。
竟然有个神你未识你都拜，
那么这个你不认识的神你都在拜，
咩意思呢？
那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咁一方面就系话咧，拜神嘅咧通常嘅惊拜漏一啲嘅。
那么这里就说出一些拜神的人呢，就生怕自己拜漏了一些神。
有时我哋中国人都会有啲咁嘅经验。
那么我们中国人也有类似的经验，
譬如所咧，譬如讲咧，唔使定拜神咧，有时我哋拜下，即系个个大帝咧，要派下啲嘅贪污嘅时候咧。
那么我们看见有一些人要去贪污的时候，他总是要去拜一些不同的这个神
啊，不是神的拜那些菩萨，那些菩萨真的是官员来的。
那么啊，他们把这些 敬拜的对象好像是官员一样来对、
啊、不意思是说他们把官员看成是神这样来要给人分一点、
okay.
因为每个官员都说啊，让我通过这个，就我研究研究吧，就烟酒烟酒哈、啊，到处送烟酒啊，
研究研究就是送烟送酒，就研究研究。
咁样咧，就咁咧，你拜了钱，你俾漏咗个咧，
你如果像去看这些大官，你就漏掉一个的话，
结果你都系通唔过。
那你结果就必定是通不过。
有一个朋友话，咧佢个个都拜晒啦。
那么有一个朋友，他告诉我，他每一个官员他都是拜
啊，拜到差不多最高的啦。
那么大概一直拜到最高
了，咁佢已经可以做大生意啦。
那么他说可以好好的大展宏图了。
咁啊，投资200万，
他就投资了200万
啊，美金。
美金
啊，以为大做生意呢，
他就可以大大的做生意。
点知佢拜完嗰批，忽然间全部落台。
没有想到他以前拜过的那些人，通通下台。
结果佢200万就冇晒，
所以他200万就泡汤。
他要重新再拜俾新嗰批，
他就重新再来拜过。
有时候我哋咧喺人间啊，嗰啲官僚嘅贪污系统，我哋发觉呢啲问题。
当我们看见人间官僚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就发现这些问题。
咁有咧，原来人拜神都系同样嘅心态。
那么今天呢，我们发现拜神呢也是同样的心态。
系话咧，就满天神物都拜晒。
那么我把所有的神都拜完了，
如果拜漏一个咧，
如果我漏掉一个呢，
佢会嚟搞你啊。
那么他就会来找我的。
所以喺拜神啲神位就整多个咧，就话我冇名嗰啲去嗰度。
那么我就在摆牌位的时候，神牌位的时候呢，我就摆了一个牌位，我这个是不认识的神呢，免得他来整我。
如果你经过呢，冇你名唔怕啦，去嗰位。
啊，如果说哪一个这个神经过这里没有，那个就是属于你的。
咁啊，即系围围请你食饭。
那么就是每一台都可以请你吃饭。
留一围空嘅。
那么留着一个空的。
咁边个大佬嚟呢？
如果哪一个有地位的人来呢？
啊，咁啊，我又唔识你嘅。
那么我又不认识你。
坐嗰只，
那么就请坐在那一台。
呢个就未识之神嗰个意思啦。
这个就是未识之神的意思。
但系保罗咧，佢由呢一点咧，似乎讲远一啲咯。
那么保罗就从这一点就更深入地跟他们谈，
就话其实你好似宇宙嘅鬼神，你拜极都拜唔尽。
那么换句话说，他提醒他们，今天宇宙之间的鬼神，你是永远拜不完的。
而在鬼神之外，永远有一个你唔认识嘅世界。
在所有的鬼神你敬拜的对象之外，还有一个你不认识的世界。
就话宇宙好似仲有一个奥秘嘅存在。
那么这个宇宙好像还有一个奥秘的存在。
奥秘本身就代表咗一个新嘅思想嘅空间。
这个奥秘本身就代表一个思想和空间。
就是说你心里面充实了你所知的东西，
你心灵里面充满一个你自己所充实的东西、
你所知道的，例如你的学识，
譬如说你自己的学识、
或者呢你的理论，
或者你的理论，
或者呢是你所拜的任何鬼神，
或者你所拜的任何的鬼神。
但是保罗指出，在这一切之外还有一些东西其实你是不知道
的。那么保罗这里提醒我们说，你所拜的这些所认识的东西之外，还有一些你不认识
的。这个你不知的世界呢，
这个你不认识的世界，
才是你的思想可以自由奔放的世界，
才是你思想可以自由奔放的一个世界。
当你入到个庙堂里面，
当我们进到庙堂里面的时候，
庙堂摆满神圣的东西，
那么这些庙堂里面摆满了神圣的东西。
当你离开庙堂的时候，
当你离开庙堂的时候，
突然间发觉庙堂之外才是天地，
你才发现在庙堂之外才是真正的天地
啊，才是一个自由的空间，
是一个自由的空间啊。
咁啊，所以呢，这个保罗似乎想指出，就话如果宇宙有最后的真理。
保罗在这里好像提出，如果宇宙有最后的真理的话，
这个真理大概是在这个自由的空间里面，
这个真理应该是在那自由的空间里，
是在天地之上，
活在天地之上，
而不是在庙堂之中，
而不是在庙堂之中。
保罗通过这个方法让你发现世界上还有很多东西你以为最有学识的人都不知道。
那么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世界上还有一些东西你认为最有学识的人他都是不知道的。
有时我们来到外国都发觉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识的，
我们到了国外我们发现很多事情我们不认识
啊。那么我记得有一个讲法是这样，
我记得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
台湾来的人来到美国，
有一个从台湾来到美国的人，
咁佢睇电影，
他去看电影，
咁咧就发觉前面个西人就挡住佢嘅视线，
那么他看见前面有一个外国人挡住他的视线啊，
咁咧佢就同佢讲英文，
他就开始跟他讲英文啊，
咁佢话 you see see you low see you low see low left see right see you left see right see I low see 原来他的意思就是 UCC 的你看就看你看就看、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就好好看、
You don't see you don't see 你、你不看就不看，
他说 You don't see you don't see 你不看了你就不要看、
No left see right see 不要左看右看
不要左顾右盼不要左看右看
You left see right see I don't see 你左看右看我没得看，
他说你左看你右看我就不看我就看不到，
西人都你的英文真是特别
啊，那外国人翻过头来说你的英文讲的真是很特别
于是呢他就西人 Where do you learn your English
然后就问他说你在哪里、你最好去学你的英文、
No, Where do you learn your English
他就问他你在哪里学这个英文的
咁佢就話呢 I learned my English from some not free, not for school 從五三五四學校學翻嚟。
他說我學英文是從那個不三不四的學校學來的
然後他又說了我的英文是 horse horse tiger tiger
咁佢又講了我英文係馬馬虎虎的
咁有時我哋對一個唔識嘅世界，我哋好多時有錯誤嘅回應。
很多時候，我們對一個不認識的世界，常常有一種錯誤的回應。
所以保羅喺呢度咧，佢指出我哋似乎對一個未識嘅真理咧，佢回應有啲錯誤啦。
那麼保羅在這裡提醒我們說，我們對一個還沒有認識的真理，我們的回應大概是有一點錯誤。
創造宇宙同其中萬物嘅神機係天地嘅主咧，就唔會住喺人手所做嘅殿啊，亦唔需要人去服侍，好似缺少乜嘢咁。
在24节、25节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这个上帝，既然他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
反而咧，佢系将咧生命气息萬物赐俾万人。
反过来，他是会将生命气息和万物赐给万人。
保罗呢度提出咧，如果宇宙有最高嘅真理咧。
保罗在这里提出来说，如果宇宙有个最高的真理，
万物同埋人都系分享呢个生命嘅气息，
万物和人都要一起分享这个生命和气息，
去分享呢个生命嘅源头，
去享受这种生命的
源头
啊源头，
所以呢，人同自然原本就有一种咁样嘅关联。
那么人跟自然原来就有这样一种关联性
啊，所以当我在非洲的那个的陷入宇宙的融化的境界里面的时候，
当我在非洲整个人沉浸在融化在宇宙当中的这种感受的时候，
忽然间我发觉原来我们是在一个宇宙的生命气息当中，
原来我发现原来我是在一个宇宙生命的气息当中的一
个，这种的气息是来自宇宙的造物主，
这个气息是来自这个宇宙的造物者，
宇宙是一个最后的智慧在那
里，那个宇宙最后有一个最后至终的智慧在那
里。然后呢，保罗跟着讲到呢，他说他从一本做出万族的人，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咁呢度咧講到有一個根源。
那麼這個地方提到一個根源，
人同人源從原來從一個本源嗰度嚟。
原來人是從一個本源而來的。
原來人係弟兄姊妹。
原來人類都是弟兄和姐妹。
嗱，呢種經驗唔容易有。
這種經驗是很難有的。
就係話，你會唔會見到其他人覺得係你嘅兄弟？
会不会觉得旁边的人好像是跟你有兄弟之谊？
比如当你逼嗰啲巴士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
那特别是你正在挤在公共这个巴士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
你发觉周围嘅都系啲物件嚟，你发现周围都是一些物资
都是一些物件
物件，对的那么都是物资物件，都是一些。布鲁伯讲过一番，咁咧，原来咧佢隔篱嗰啲都系死物嚟噶。
那 那么突然发现跟我一起挤车的在旁边那个人根本是个死的一个物件而已。
你好难谂到佢系兄弟嘅咩？
我怎么能够有这种兄弟的感觉
啊？如果你坐咗巴士隔篱嘅系嘛？话兄弟，我有好多嘢想同你讲一讲。
那么你如果坐在公共汽车里面，你跟旁边的人拍拍肩膀，你说兄弟啊，我有很多的东西要跟你分享
啊，我有好多痛苦想同你倾下，
我有很多的痛苦要跟你分享
啊，我相信嗰个隔篱嘅人啊，我都好想听，不过我下一个站落车。
那旁边的人说我很想听，但是我下一站就要下车了。
咪好难，真系感觉嗰种一本而嚟嘅兄弟姊妹。
那么我们很难在地上有这种一本之源的那种兄弟之谊，
反而我们很多时见到甚至是同族的人都是手足相残。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甚至在同族之间还有手足相残的
中国人，手足相残都很犀利的。
中国人我们看见手足相残是非常的严重。
海峡两岸打仗那么多年，
海峡两岸对敌多年，
然之后在国内又经过文革这些的苦难，
那么在国内又看到文革的苦难，
手足相残我们见得多，
手足相残我们经验很丰富，
对陌生人的情谊却是很少见，
对陌生人的情谊是非常的少见。
但我几时开始有这个感觉？
我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受？
一次在非洲，
一次在非洲，
就是当我第一日在非洲第二朝早起身的时候，
就是我在非洲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
我六点钟就拎个相机走落去呢一个嘅城市嗰度。
那么六点我一早呢就到了这个城市那里，
我喺嗰度去经验下周围嘅世界。
那么我到那里要去经验一个新的世界。
哦，非洲一样好多高楼大厦嘅，
非洲有许多高楼大厦，
一样好繁荣，
也是非常的繁荣。
然后呢开始早晨好多嘅人翻工。
那么早上也是跟我们一样，很多人上班。
忽然间发觉自己陷身喺黑人当中，
突然发现自己现身在一群黑人的当中。
喺嗰啲黑人当中，我忽然间我发觉，让我心底里对佢有啲提防嘅。
那么突然有一种说不出来对他们有一种提防的感觉。
点解呢？
为什么呢？
我明白，
我突然明白，
因为喺美国留学，
因为我在美国留过学。
喺美国咧，对黑人总系有少少嘅排斥。
那么在美国呢，总是对黑人多多少少有一点排斥
啊。特别我试过在纽约啊，个 Times Square 嗰度，
特别是我到纽约的这个时代广场的那个地方，
我喺度系咁喺街头行下。
当我走在那个街头的时候，
忽然之间进入红灯区，
突然进入红灯区，
到处都系黑人，
到处都是黑人，
有啲闹扯皮条，闹到有生意。
有的这个中间人就一直要拉来去要拉我进去。
有啲人呢就是不怀好意咁样旁边望住你。
那么有些人在旁边就是一种不怀好意的眼光看着你。
睇我咁衰人都唔似你吓，
就看我的样子也不像是那种那种人。
嚟嚟搞搞震嗰啲吓。
不是来这边好像随随便便乱来的人。
你唔系搞搞震嗰啲，系咪密探啊？
那么如果不是来这个，那也不像一个密探，难道是一个密探吗？
咁咧，所以我嗰時都對，由嗰次經驗開始，我哋黑人真係有啲防備。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對黑人就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防備。
然後到非洲，
當我到了非洲，
周圍都係黑人，
四周都是黑人，
我嗰種防備再出嚟，
我那種防備感就出來了。
我忽然感覺，
我突然感覺，
點解我心底裏對他人會有呢一種嘅防備？
為什麼我心底對他人有呢種防備呢？
原来我们训练到自己要提防其他人，
因为我们已经自我训练到一种防备别人的地步。
但周围的人根本又不是那些黑社会分子，
但是这些人明明不是黑社会的人，
只是一些普通的黑人，
只是一种普通一般的黑人而已。
但我心底里对他们有看不起，
为什么我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看清他们的
事情？我开始明白，
突然我明白，
我们中文心底里都有种种歧视。
我发现我们中国人的心底也有种族的歧视啊。
表面我哋话大家都平等，
表面上我们说我们都是平等。
但如果有一个女话嫁俾黑人呢？
如果发现我的女儿嫁给一个黑人，
你一定会好唔高兴，一定唔高兴，
不高兴，你一定会很不高兴。
就系因为我哋心底里对黑人系有一种潜意识嘅歧视，
因为在我们的心里面对黑人有一种潜意识里面的一种歧视。
我话我系基督徒啊。
我说我是基督徒，
我应该爱所有的人，
我应该爱所有的人。
我发觉原来心底里并不真正爱黑人，
但是我发现我心里面并不是真正的爱这些黑人。
突然间我心里觉得自己好错，
我突然之间发现我里面很错
啊！我对不住这些人，
我对不住这些人。
我睇清楚周围的黑人，
我好好的详细的看看四周的黑人，
佢其实都好靓，
其实他们都很美啊！
睇清楚啲嘅眼好大，
你清楚的看，他们眼睛都很大
啊！而且咧高大威猛，
而且是高大威猛啊！
原来佢哋都好值得我欣赏，
其实他们也很值得我欣赏。
我忽然谂起啱当时喺中国北京咧，就话有啲黑人留学生俾人打。
那我突然想到，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些黑人的留学生啊挨打。
我忽然谂，可能我哋心底里对佢哋不嬲都有少少偏见喺度。
那么我在想，也许多多少少，我们对这些黑人都有一些歧视。
我可唔可以接受佢哋嘅唔同？
我们能不能够接受他们的不同？
佢哋系唔同。
他们是不同，
但这个样不同，
是样子不同，
谈到个姿势都不同，
走路的姿势也不同，
佢哋要硬硬
走路的时候是摇摇晃晃，
佢哋我哋觉得系佢哋唔庄重，
我们觉得他不庄重，
啊呢个就系佢生命嘅韵律嚟
嘅，啊这是他生命的韵律而来，
啊我嗰时候我反而觉得我点解唔去欣赏佢哋嘅韵律？
那么我那个时候就在想，我为什么不会欣赏黑人的韵律感呢？
终于喺我心里忽然间我改变。
突然之间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改变，
我在心中我对着整群行过黑人我说对不起，
我就心里面对着在我四周的黑人，我心里面说对不起，
对不起我过去看不起你们，
对不起我过去看不起你们，
求你们宽恕我，
请你们宽恕我，
也求上帝宽恕我，
也求上帝宽恕我。
当我心想想的时候，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我眼里面开始有点热泪，
我眼睛里面开始有一点热泪，
我开始感觉我周围的这些黑人都是我的兄弟，
我突然就觉得这些黑人是我的兄弟，
周围的黑人可能都不明白我的眼湿湿，
那么那些黑人看见我有一点热泪满眶，他根本 不了解为什么会这样，
但其实我心底里是对他们的道歉，
事实上我心里面对他们有很深的歉意。
那后来有机会我对整群的黑人演讲，
那么有一个机会，我向一群的黑人演讲。
我一开始就同佢哋道歉。
我一开始就向他们道歉。
我话对不住。
我说对不起。
原来我哋心底里系对你哋有睇唔起。
原来在我们的心底对你们有许多的歧视。
你哋唔知道，
只不过你们不晓得。
但我愿向你认罪。
我现在向你们认罪。
啊！我讲到嗰度我就喊。
那么一讲到那里，我自己就哭了。
啊！我就谂起千百年来黑人被欺凌嘅历史。
那么我就突然想到千百年来这一个黑人被歧视的历史啊，
喺呢个咁多年来黑人都系咁样俾人睇唔起。
那么长久来黑人就是这样被人。
连我哋应该最唔会睇唔起佢哋嘅人，一样系睇唔起佢哋。
像我们这种以为最不会看清别种种族的人都看不起他们，
所以我就当场我就喊出嚟。
当时我就流泪。
后来呢？
后来
当啲黑人一齐唱诗歌嘅时候。
当这些黑人一起唱诗歌的时候，
他们走来跟我拥抱，
他们跑来跟我拥抱。
那是一个牧师，
里面有牧师，
黑人牧师，
都是一些黑人的牧师。
他很大只，一把把我入到里面，
那个块头很大，一下就把我抱住。
他说你不要有 guilty feeling， 不要感觉内疚。
他说请你千万不要有内疚。
你不记得我们是兄弟吗？
你忘记我们是弟兄
吗？我们在主里面就是主内的弟兄。
我们是主内的弟兄。
我也曾经问过黑人，
我曾经问过这些黑人，
我说你们会，你被白人欺这么多年，你们会不会有仇恨他们？
那你被白人欺负了那么多年，会不会对他们有很深的仇恨？
他们说我们都不记得了。
他说我们都忘了。
我们也宽恕，
我们宽恕他们。
我忽然间睇见，原来喺呢啲淳朴世界生活嘅人，
我突然发现，在一些很淳朴世界生活的人群，
原来佢哋冇我哋咁复杂。
原来他们没有我们那么复杂。
如果我哋大家多啲呢啲兄弟嘅情怀，
如果我们多有这种兄弟的情怀，
人间应该少好多呢啲嘅冲突。
人间会减少许多的冲突。
我哋曾经去过啲印第安人区。
我也曾经到过一些印第安人区。
我哋要向一班基督徒，要向印第安人话，我哋原来系兄弟。
我们应当到印第安人的这些保留区，告诉他们，我们是弟兄。
而呢啲嘅印第安人，佢哋一路喺度被歧視。
因為這些印第安人多年來一直被歧視。
當時我哋去到，
當時我們道堂當中的時候，
我哋冇話講呢啲説話，
我們沒有這樣說，
但係我哋要表達我哋同佢哋其實係兄弟。
但是在我们的表达上告诉他们我们是他们的兄弟
啊，唯一呢就是我们的仔麻烦点，
那唯一就是我们的儿女比较麻烦一点，
几个那些仔呢就一路在这里想紧呢，说哇是印第安地方啊，
那么这些孩子们这个就一直在想，哎呀要到印第安人去当，
好 scared 啊，
他说很怕，
怕那印第安会 kill 他们，
他说这印第安人会把我杀了剥头皮
那么后来呢到了印第安人区啊，
到了印第安区，
我们正在互相拥抱表示兄弟的情怀的时候，
我们正在彼此拥抱表示兄弟之情，
就是一个白燕仔走去高一点的地方，
那么这个调皮的孩子跑到比较高的地方，
几个一起呢说 So many Indians 啪啪啪啪啪
啪，就开始说哎呀这里都是印第安人啪啪啪啪啪啪，
我嫁给人不不不不，
那我说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为什么呢？因为在电影里面印第安人都是被开枪打的对象
啊，因为在电影电视里面这些印第安人就是被打被枪杀的对象，
原来我们的仔女都被这些的思想影响了，
因为我们的下一代都受了这些思想的影响，
后来的印第安人去在湖带我们一些很漂亮的湖边，
那么印第安人后来带我们到一个很美的一个湖边
去打鼓唱歌，
他们在这里打鼓唱歌，
去那鼓啊
友谊之歌来唱给他们，
另外呢又唱我的祖国，
那么后来又唱我的祖国这个歌，
一条大河波浪宽，他们又很开心，
哇他们听得很开心，
不过有一次呢有个中学生说他们唱给美国人听，
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个中学生说他唱给美国人听，
那么美国人就很开心，这首歌不好讲什么东
西，那么说那这歌那么好听是讲什么呢，
咁佢話呢幾首歌係當時咧，係咪打寒戰嘅時期咧？打美軍嚟嘅。
不是，這個歌呢是在韓戰的時候，高麗戰爭的時候是打美軍的歌。
啊，不過咁講俾佢聽，
但是就不敢告訴他就是了。
好啦，咁啊喺嗰陣時嗰啲嘅經驗，我忽然間覺得，真係我哋從一本而嚟。
所以当时的经验就是像圣经所说的，我们都是从一本而来的，
我们跟很多不同种族的人，
我们跟许多不同种族的人
原本都是神所创造的兄弟姐妹，
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兄弟姐妹
啊，咁呢于是呢这个保罗呢继续讲下去，
后来保罗就继续再讲下去，
他呢就叫他们呢寻求神啊，
那么上帝召了他们以后就叫他们寻找神
啊，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其实神离我们个人不远，
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作诗人有人说呢，我们都是他所生的，
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在这里保罗一路去追探到宇宙最后的根源的问题，
因为保罗在这里跟他们一起追讨到宇宙根源的问题，
我们不单止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我们不止都是兄弟姐妹，
而且我们还是有一起追求宇宙最后的根源，
而且我们在一同追求这个宇宙的根源，
最后的根源是什么，
最后的根源是什么呢，
有时我们都有一种追求本根的经验，
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种追求本根或者寻根的一种经验，
我自己香港长大，
我是香港长大的，
一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那么一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但我只能够做一个历史文化上的中国人，
那我知道我是做一个历史文化上的中国人，
我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在中国土地上的人，
我不能在一个中国土地生长的一个中国人，
所以我记得我青年时期我已经发梦，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常常在做梦
啊，就系搭火车一穿过深圳咧，穿过边界就到中国。
那么我就梦想到我搭火车一过深圳呢，我就到了中国的境界。
咁当时咧就睇周围嘅平原同埋嗰啲嘅农田。
那么我就想到我可以看到周野这个周围的平原和这些农田。
我就喊，
我就会流泪，
喊到醒咗。
后来我哭醒
啊，发觉枕头的确系湿晒，
发现我的枕头是湿透啊。
呢个系我根源，
这是我的根源。
咁咧，但系当时文革期间根本冇办法可能翻中国。
但是在文革那段时间，我根本没有办法回中国。
所以呢种对根源嘅寻求，我从好多方法尝试去掌握。
那么我希望从不同的方法来寻求这个根源啊。
当我读大学嘅时期，
当我读大学的时候，
当时仲系毛泽东未死嘅时期。
那个时候毛泽东还没有死，
我仲未翻中国。
那么那个时候还没有回中国。
啊，但系咧我就去台湾。
对，我就先去台湾。
啊，不如去台湾比较容易。
那么因为从香港去台湾容易，
当时去台湾就当你去中国啦。
那么我去台湾就当我回到中国，
因为台湾就是中国土地啦，
因为台湾也是中国的土地
啊。上到阿里山当系泰山，
那么上了阿里山把它当泰山来看，
见到淡水溪啊当系黄河，
那么到了淡水河呢把它看成黄河，
咁都系感动一轮。
那么到那里就大大的感动一番。
见到台湾人就光光上系同胞揽一轮咯。
我见到台湾人个个都是同胞。
啊，咁咧，而家到离开台湾嘅时候咧，
到我离开台湾的时候，
就喺台湾攞一撮泥土。
那么我在台湾就拿了一堆土，
我翻咗去，
我就回到香港啊。
咁呢个系祖国嘅泥土，
这是祖国的泥土。
咁然之后咧，到大学高两班之后咧，
那么在大学又读了两年
啊，我就去到呢一个嘅澳门啊。
那么我就有机会到澳门，
我咧就偷偷地过咗咧澳门嗰个嘅同中国嘅边界交界嗰个地方。
那么在那个交界的那个地方，我偷偷地就踏过那个界限。
就系咧，首先第一个禁区唔俾入嘅，
那么起先进到一个不可进入的禁区，
竟然冇人守啊！
竟然那个地方进去也没人在，
我就过咗去，
我就走过去，
一路行到边界，
一直走到边界，
就系一个栏杆。
那么有一个栏杆拦住，
远方咧睇见嗰啲炮楼，
那么远方看见那些堡垒
啊，亦有嗰啲个红旗，
也看见红旗，
啊、红旗飘飘，
红旗飘飘，
啊、远处听见声音就东方红太阳升嗰啲声音啊，音乐。咁咧，然之后咧，我就喺嗰啲嘅栏杆嗰度咧，就睇啊，见到个地方穿咗个。
那么我在一个栏杆的人看见有一个洞
啊，嗰啲铁栏啊烂咗。
那么那个蜘蛛那个
铁栏，
那个铁丝网好像有一个漏洞，
我咧就张开个漏洞，爬咗个中国边界。
那个铁丝网就拉开大一点，就钻过去，
走入去中国边界嗰度，
就进到中国的边界里面。
忽然间个感受好似自己同真正历史文化连接起嚟，
我突然有一种跟历史文化连接在一起的感受。
我踏在中国的土地上，
我踏在中国的土地上，
整个人好似好震撼，
整个人好像非常的震撼。
远方的炮楼，唔知有冇望远镜睇住我？
远方的堡垒，不知道有没有望远镜盯着我看？
机关枪对住，
或者有机关枪，就对着我。
以为反革命分子反攻大陆，
以为反革命分子反攻大陆。
不过睇人应该唔会。
那看起来不太像，
因为冇乜人咧走过咁样偷过去，
因为没有人这样跑回去了，跑过去了。
咁咧就嗰次咧，我又攞一执泥土。
那么我那次呢，也很快的收了一些泥土，
就爬翻过去。
后来就爬回来，
咁就终于有机会翻中国。
那么终于达成愿望，回到中国。
80年代，邓小平改革。
邓小平改革
啊，咁嗰阵时我哋又经济环境好啲啊，做工啊，咁啊翻去旅行。
那么我上了班了以后呢，经济能力好一点，就回去旅行啊。
咁但系咧嗰阵时喺北京旅行咧，走嘅时候咧，
那么我要离开北京的时候呢，
咁搭火车啊，成4个钟头翻广州，
要坐40几个小时的火车回广州。
咁中间经过黄河，
那么经过黄河，
但系半夜3点钟，
那是半夜三点，
我专登整醒自己。
那么我就把自己叫醒
啊，然后咧就喺窗口望出去，
那么就在窗从窗子就看出去
啊，我要睇黄河点样，
我要看黄河是什么样子。
过河嘅时候，
过河的时候
一片漆黑，
一片漆黑，
你冇办法睇清楚，
什么都看不见，
但系满足咗个心愿，
但是满足了我的心愿，
终于后来再有机会去黄河，
那么后来还是有机会到黄河。
咁咧啊，当啲旅游车停喺黄河边，
当这个旅游车停在黄河边的时候，
好多人去买嘢啊。
那么很多人去买，
我就唔买嘢。
那我就没有去买。
我拉住老婆咧，一路走到河边，
我就带着我的爱人走到河边。
去到河边，但唔系真系河边嚟啦。
但是我到河边，并不是真的河边，
堤坝嚟嘅啫。
那是一个提岸而已。
要隔条河，隔条小河先过到堤坝，另一边先真系河边。
那你要过了一个小河，经过提岸，才能够到了真正的
河。嗰度河边，嗰度有船啊，
那里有船
啊。于是我即刻咧就租只船就过咗去。
后来我就租了一个船就过去，
走到黄河边，
到了黄河边，
嗰度都有啲人摆啲档档摊卖嘢。
那么那个也有一些小摊贩在卖东西，
以为有生意到，
那么以为有生意来了，
点知我走到河边呢？
就没有想到我走到河边，
冇买嘢，
又没有买东西，
攞住泥土就走。
哇，拿了一堆土又走了。
咁嗰啲人好惊讶咁望住我，
有很多人觉得很奇怪，望着我，
你做咩啊？
你在干嘛？
我问过吓，呢处系祖国嘅泥土。
我说这是祖国的泥土。
系佢哋觉得好惊奇，
他们觉得很惊奇。
啊，祖国泥土值咩钱？
他说祖国的泥土值多少钱呢？
啊，我日日都见，
我天天都看到。
但系对于我哋呢啲喺海外嘅人，
那对我们这些海外回去的人，
每一次啲泥土咧，
每一次的这些泥土，
都代表我哋嘅根源，
代表我们的根源，
我哋嘅历史文化，
我们的历史和文化。
或者这个就是根源的感觉，
这就是一种根源的感觉。
但是根源，我林生部不单止是一个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根源。
那么当我们讲到根源的时候，不只是国家民族文化的一种根源，
而是整个宇宙，整个宇宙如果作为一个我们居住的家来讲，
如果我们把整个宇宙当成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家来说，
那么这个宇宙的最后根源又是什么？
那么这宇宙最后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天地的根源是什么？
天地的根源是什么呢？
保罗这里叫我们试试揣摩而得。
那么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揣摩而得，
我们要一步步去掌握，去探讨究竟还有个最后的根源。
那么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去掌握，希望能够得到的至终的那个根源。
如果我们要思考宇宙最后根源，
如果我们要思想宇宙的根源，
大概可以有几种可能性，
可以有几种的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
就我认为宇宙根本乜嘢都冇，
宇宙本来就是一片虚无的，
根本就系虚无，
是虚无的。
就系凡有之物，系都冇乜真理价值，
什么都没有真理价值。
我可以随便嘅做人，
我可以随便做人，
我可以自由，
我可以自由，
但系好浪荡。
但是常常很非常的浪荡
啊！有咧，我嘅任何嘅创造、任何奋斗都系冇最后意义。
所有的奋斗、努力都没有最后的意义。
咁而咧，但系如果我真系相信呢样嘢，
如果真的相信这件事，
我发觉有一个好基本嘅矛盾。
我发现有个基本的矛盾，
就系话咧，呢个古希腊嘅哲学家已经觉得呢样嘢系唔可能。
在古希腊的哲学家已经说明这是不可能的事。
就系冇唔能够产生有，
因为无无法产生有，
真系冇。
真的没有，
唔可以变成有，
没有变办法变成有。
你可以话由冇形象变成有形象都可以讲。
你可以说无形象变成有形象，这还说得通。
但系如果一无所有嘅话，
但是一无所有的话，
正如崔健所唱一无所有啊，崔健，
好像崔健所唱的一无所有这个歌，
你真系冇，
真的没有。
宇宙一无所有，
宇宙一无所有，
有系唔可能产生，
有是不可能产生的。
但我哋所见嘅世界系一个有嘅世界，
但是我们今天看的一个世界是有。
一个有 being 的世界，
是一个有 being 的一个世界。
咁呢啲 being 呢啲存有唔可以由无而生，
这个所有的这些存在不是从无而来的。
啊，所以咧，如果我相信宇宙由虚无所生嘅话，
如果我们相信宇宙是从虚无而有的，
我哋观察到嘅呢个万有嘅世界咧，
那么我们今天观察这个万有的世界，
嗱呢个之间系有个矛盾嘅，
这里面有个矛盾啊，
咁系不一致嘅，
这是不一致的。
所以这个信念和我们所见的世界不一致，
我们这个信念和我们所见的世界是不一致
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假设宇宙是由有而来，
所以我们要假设宇宙是从有而来的。
但是从有而来，会不会这个有不过只是物质呢？
那么从有而来的这个有是不是只是物质而已？
永恒的会不会只是物质？
永恒是不是只是物质？
这个唯物论的信念，
这是唯物论的信念。
用唯物论的信念比虚无主义者是有理想，
因为唯物主义者对虚无主义者是有理想的，
他们比较理想就是说他们会认为要改好这个物质世界，
因为他比虚无主义更有理想，因为他们知道能够改变这个物质的世界，
直到人类生活得好一点，
对使人的生活能够有进步。
咁所以唯物信念嘅人咧，
对唯物信念的人咧，
佢系一般嚟讲有个奋斗目标。
一般来讲有个奋斗的目标，
但佢仍然咧观察现世咧，发觉同唯物论嘅假设系有少少嘅不一致。
那么当他再回过头来看看现有的世界，跟唯物论的思想又有一点不一致。
第一个不一致啊，
第一个不一致呢，
就系秩序如何产生，
就是秩序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就系。如果宇宙只是物质，
如果宇宙只是物质，
同佢嘅规律，
跟它的规律，
呢种规律从何而来？
这种规律从何而来呢？
嗱，当代嘅最重要嘅科学家喺轮椅上嗰个 Stephen Hawking，
那个 Stephen Hawking， 这个当代很出名的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一个科学家，
佢喺佢嗰本书嘅《Brief History of Time》嗰度，
他在那个时间的短暂的历史的这本书上，
佢就曾经到最尾嗰页佢提到。
他在那本书的最后一页，他提到，
就话纵使我哋唔承认宇宙有造物者，
他说即使我们不相信宇宙有一个造物者，
我哋仍然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
就系话边一个将火吹到去呢个所有嘅方程式嗰度？火 ，fire 嘅火，
就是说这个火是谁把火放在不同的方程式里面？
就话边个使到方程式运作啊？
是什么使方程式开始运作？
规律从何而来？
规律从何而来？
另外一个著名科学家，
另外一个很出名的科学家
，Paul Davis，
Paul
Davis，
Davis
啊，佢咧就写本书叫做《Mind of God》，
他呢就写了另外一本书叫《神的意念》
啊。喺呢本嘅巨著名，佢整本就探讨宇宙嘅规则从何而来。
他整本这个巨作里面就探讨这个宇宙的规则是从何而来。
就系宇宙嘅规则符合我哋数学嘅嗰啲嘅运作。去呼应的，
那么这个宇宙的规则应该跟我们数学的运作是彼此呼
应。数学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数学是一个很复杂的，
是我们的心灵才能够掌握，
只有我们的心灵能够掌握它，
是我们的心灵通过数学去掌握世界，而世界真的可以通过数学来掌握。
如果真的我们可以用这样去掌握世界，而世界真的被数学可以掌握的时候，
这个是真实的，
这是真实的，
这个是太奇妙一件事，
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点解宇宙万物系依一个数学嘅法则嚟到运作紧？
为什么这宇宙万物可以用这个法则来运作呢？
数学嘅法则系高过物质，
因为数学的这个法则是高过物质。
佢唔系物质撞得出嚟嘅，
它不是物质撞出来的。
佢咧亦唔系咧物质咧系本身就具有，
不是物质本身就有的。
佢系物质要依住佢作为条件嚟运作。
那个物质要依凭它才能够来运作，
而佢咧更加亦唔系咧所谓 natural selection 自然选择嘅产品。
那么它也不是一个自然选择的一个产品，
所以佢当然唔系进化出嚟嘅。
对，它当然不是进化出来的，
佢应该原本就存在。
它应当原本就存在。
佢话呢几个世纪以嚟啊，科学家好似都唔重视呢样嘢。
在几百年来，科学家都不是重视这件事情，
没有考虑过数学嘅嗰个最奇怪嘅根源。
从来没有想到的数学最奇妙的根源，
而科学家好像抛弃了古代的柏拉图的思想，还有奥古斯丁的思想，
好像这个科学家已经抛弃了古时候柏拉图和奥古斯丁的思想，
因为他这些的古思想家认为数学是有独特存在的价值，
因为这些古思想家认为数学有它独特存在的价值。
现在 Paul Davis 发现真的有这种的数学的规则存在宇宙当中，
所以这个 Paul Davis 他就发现真的今天是有一个数学的法则存在在这个宇宙之间。
它由哪里来？
从哪里来？
物质撞不出来，
物质没有办法相撞而产生，
进化进不出来，
进化不出来。
它是原本宇宙大爆炸那一秒钟的时候已经安排好的一个 program， 一个计划，
这是宇宙在开始大爆炸的时候已经有的一个 program。
追而家科学家追去宇宙大爆炸的秒钟。
那么今天科学家一直追寻到那个宇宙大爆炸的那一秒钟。
喺呢一秒钟嘅十嘅负四啊三次方秒嘅时刻，
在十负三十四次方的那个时候，
四十三
次方，
就系十即系有四啊三个零。
那十就有四十三个零
分之一。
分之一秒，
嗰一刻
就在那一个时刻，
已经有个好奇特、好复杂嘅设计喺度。
已经有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奇特的一个创造在那
啊，设计
一个设计在那里。
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智慧，
这里面有一个极大的智慧。
似乎唯物论系唔足够解释呢样嘢。
唯物论似乎没有办法解释这个现象。
而且当宇宙大爆炸被发现，甚至开始越来越多证据肯定系真嘅时候，
当这个宇宙大爆炸被人家发现，而且越来越多证据的时候，
特别揾到嗰个所谓 cosmic background radiation 嘅时候，
特别找到那一个 cosmic
background
radiation 的时候，
宇宙大爆炸差不多可以肯定是有。
那么宇宙大爆炸差不多肯定是有的。
而它的时间大概150亿年前，
大概是150亿年前。
如果这样讲的话，宇宙似乎不是永恒的。
所以看起来宇宙似乎不是永恒的。
而有人说会不会以前这个宇宙缩回转头再爆，这个叫 oscillating universe。
那么是不是这个宇宙缩小了以后又重新爆炸，再产生现在的新宇宙呢？
但这个讲法现在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它是错的。
那么那种说法证明越来越多证明是错的，
因为如果它真的宇宙不断有膨胀有收缩的话，
如果宇宙不断的膨胀然后收缩，
就会令到这个宇宙的背景射线的温度不断提高，
那么就会让这个宇宙背景辐射的这种温度不断的提高，
结果整个宇宙会变燃烧起来，
那么整个宇宙就要被燃烧起来，
而不可能好像现在的这个背景射线那么冻的，
那么就不会像现在的这个背景辐射线那样的比较冷，
是绝对零度之上三度，
是绝对零度以上三度。
这些发现就显示唯物所讲的那个永恒的宇宙不是真的永恒，
所以我们就发现物质所说的永恒的宇宙不是一个永恒，
唯物的唯物
论，这个唯物的
是唯物论所讲的那个永恒的宇宙
不是永恒的，
现在不是永恒的。为什么唯物论一定要讲永恒的宇宙呢？
那么为什么唯物论一定要讲这个永恒的宇宙论？
因为只有通过永恒，
因为只有透过
才
永恒
解释物质撞撞一撞得出秩序和生命，
还可以能够解释物质相撞撞出秩序来的这样一种论调，
而且呢，咁先撞出生命，
这样才能够撞碰撞出生命来。
但如果宇宙唔系永恒嘅话，
如果宇宙不是永恒的，
时间太短，
就时间太短。
曾经有人计过，
有一个人计算，
有个科学家叫 Law，
有一个科学家叫 Law，
佢咧就计下蛋白质嘅分子如果凭空撞出嚟要撞几耐。
他说蛋白质的这些细胞要撞多少次才能撞得出来
啊？一个分子的微细胞，
它是一个分子，一个小分子。
他计过是要10^234咁多亿年啊。
他说10^234才能够把它撞出来。
即系十之后有234个零咁多亿年先有一次机会。
那十下面有234个零，再加上一年才能够把它放出来。
咁嘅时候咧，如果咁。咁样即系宇宙根本唔够时间撞出个蛋白质分子咧。
那么这样的话，宇宙根本不够时间能够碰撞出一个。
除非宇宙已经设计好一个规律。
除非宇宙已经设计了那样。
令到呢啲嘅蛋白质分子可以构成生命。
那么这些东西才能够使它构成生命。
如果单凭巧合，
如果单单只靠巧合，
冇设计嘅话，
没有设计的话，
这个时间系唔够。
这时间是不够的。
咁啊，而且又话可能，虽然你咁耐先有一次机会，可能第一次撞到咧。
那么你说那么久才有意思，也许就是碰到第一次呢？
咁但系咧，纵使第一次撞到咧，未系生命，佢系一个分子嚟嘅啫。
不要忘记，他第一次撞到不过是一个小分子而已，不是个生命。
佢仲要200几个呢分子先成第一个蛋白质嘅细胞。
那么要200多的这样小分子才能够变成一个蛋白质的细胞。
所以佢要咁多个巧合一齐出现。
所以这样的考虑一起出现。
然后咧就行个雷仲黐埋咗佢，行一个雷咧。闪电呢，
那么在
宇宙开始
就迅雷不及耳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开始，
黐埋咗佢，
然后就连在一起了，
把啲电冇电死佢，
那有电
啊，电
没有把它电死，
反而电散咗佢，
把它电活了
啊，咁就变咗第一个生命，
电出第一个生命。
但终之有咁生命，仲争一条 DNA，
那么这样的一个生命还需要一个第一个 DNA，
而 DNA 就系嗰条遗传基因啊，
就是那个遗传的基因。
而遗传基因系咩？
那遗传基因是什么呢？
咁咧就遺傳基因，即係我哋嘅細胞裏面有條密碼嘅。
那麼在我們的這個細胞裡面有個密碼。
呢個密碼咧，我哋如果咧譬如人咧，譬如生仔嗰陣時咧，係最初一個細胞嚟嘅啫嘛，單係一個即係受精卵啊。
第一個受精卵而出來的一個小生命
譬如我哋人咧， 怀孕嗰时，你点知佢会变成人呢？
嗰、那个受精卵。
那么怀孕的时候，那个受精卵怎么会变成一个小子、一个婴孩呢？一个人
全靠里面嗰条 DNA，
就完全靠里面的 DNA，
就有个密码指示佢咁分裂咧，就分裂咗个人出来。
那么里面有个密码，把它分裂，就分裂出一个人、有生命的人出来。
把指示佢分裂，指示他的分裂啊。
是。
咁样咧，而呢个咁嘅密码指示佢分裂啊，咁佢如果那密码错了会变第二啲嘢嘛？
那么如果这个密码只是它变成一个生命的密码错的话，会变成别的东西。
所以当我太太怀孕嗰阵时，
所以当我太太怀孕的时候，
我都谂依个里面嗰系咪人嚟嘅？里面嗰个唔知系咪人？
我就问说，到底我她怀的是不是一个人呢？
咁里面嗰个会唔会嗰啲密码错咗？
那么里面的密码如果错了怎么办？
会生条蛇？
会生出一条蛇来
啊？蛇蝎美人咁。
哦，蛇蝎美人，蛇蝎美人，蛇蝎美人，
哎，你的国语也不太好。
因为我很少讲这种话。
咁咧啊，咁佢会啊，点话佢会生咗只猪出嚟咧？
如果他生出一条猪出来，
咁我都会有可能噶，我谂。
那我在想，大概有可能啊。
咁直至佢真系生啦。
如果他真的生了
啊，咁真系生嚟已经好彩，真系人我见到。
哎呀，真是还好是一个人
啊！感谢主啊，咁就只系生咗个人出嚟。
感谢主生了一个人出来，
咁嗰个 DNA 冇错到。
那个 DNA 没有错，
但我谂啊，可能都有啲错喎。
那么也许可能有点错。
可能个样系人啫嘛，
因为样子是人。
可能个脑系猪，
那可能是个猪头猪脑的人。
嗱，咁啊，呢个就 DNA 嘅奇妙啦。
这是 DNA 的奇妙的地方。
生命系非常奇妙。
生命是很奇妙。
所以唯物论如果佢要解释生命嘅来源，
如果唯物论要解释生命的来源，
亦系非常困难嘅。
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
喺咁短嘅时间里，
在那么短的时间，
生命点由物质里面变出嚟？
生命怎么从物质当中变出来？
我哋观察嘅世界咧，
我们观察这个世界，
就系由有秩序变冇秩序，系好正常嘅。
我们看这个世界是从有秩序变成无秩序，
好正常，
这是很正常。
但如果由有冇秩序变有秩序咧，我哋观察里面咧系好难见到嘅。
那我们今天看见没有秩序变成有秩序是很难看到，
除非加咗人嘅外力上嚟，
除非加上一些人的外力。
啊，所以我如果拎住只杯而家喺呢度，
如果我现在拿到一个杯在手上，
一放落地打烂咗，
一放了就打烂
啊。咁嘅时候呢件事好正常啊！
那这是很正常的事。
一个结构嘅东西变成冇结构，
一个结构的东西变成无结构。
但系呢个冇结构嘅，如果忽然间变翻只杯飞翻上我只手咧，呢、这个机会就少好多。
如果一个没有结构的东西突然从地上飞上来，落在我手里变成有结构的东西，这种机会就很少。
嗰只杯啊，即系个烂咗杯变翻只杯上嚟啊！
所以那个破碎的杯变成一个完整的杯
啊！咁如果咁样飞翻上嚟咧？
如果这样飞上来的话，
啊，似乎物理上好少观察咁嘅现象。
我们在物理上很少观察到。
除非经过外力去帮助。
除非经过外力的帮助。
一系咧就系靠电影嘅镜头。
啊，或者用电影的镜头。
倒转嚟影。
那我们反放。
啊，咁就得啦。
就可以了。
啊，咁咧，同时我哋观察亦系见到有生命变冇生命，好正常啊。
所以我们看见有生命变成无生命是很正常的。
我哋睇见咧吓，即系啲人死啊，动物死好正常。
那我们看到动物和人类死亡是很正常。
佢变翻到物质，
它变成物质。
但如果物质无机物忽然间会变成生命咧，呢样就好少观察得到。
如果这个无机物的这个生命，这个物质变成生命，这种机会就很少了。
而生命嘅来源呢？
生命的来源，
往往要靠翻生命本身。
我要靠回生命本身，
唔系靠物质本身，
不是靠物质。
啊，所以当我采，如果我哋采取唯物论嘅信念嘅话，
如果我们今天采取唯物论的这种信念的话，
就同我哋观察嘅呢个世界有好多不一致。
所以跟我们所观察的世界是不一样，
啊，不一致啊，
不一致
啊，inconsistent 啫吓。啊，咁嘅时候咧，如果我咁就要采取另一种信念啦。
那么这就需要取另外一种的信念。
就宇宙的根源是什么？
宇宙的根源是什么？
宇宙根源应该是起码是一种创造的能力。
宇宙的根源应该是一种创造的能力，
起码是，
起码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它是一种有生命的力量，
是一种有生命的力量，
由它里面产生秩序和生命，
从里面产生秩序与生命。
这样的观点就比较接近所谓道，那种观点，就是中文说的道或者天这种观点。
那种道和天的观念，中国人的观念比较是合理的。
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观念的时候，仍然发觉还有一点要处理。
那么当我们想到这种观念，还需要处理另外一点，
就是说呢，如果宇宙真的有一种创造的能力，
如果宇宙真的有一种创造的能力，
天地万物由它而来，
天地万物由它而来，
生命由它而来，
生命由它而来，
人都由它而来，
人由它而来，
但人是一种很奇特的生命，
但人是一个很奇特的生命，
就是人呢是有位格的，
因为人是有位格的，
它是有感情，
他是有感情，
他有爱，
他有爱，
他有善的追求，
他有善的追求，
他找寻理想，
寻求理想，
他会看完美，
他会看完美，
这个人的所谓位格 personality，
这是人所谓有位格。
但如果人是有位格的话，我们就要一定要设想这个创造人的那个力量本身都一定要有位格。
所以如果人是被造的有位格，那个创造者必然也是有位格的，
所以那个创造的力量不应该只是一个内在万物的道，
所以这个创造的力量不应该只是在宇宙当中的一种道而已，
却是同时超越于万物之上，
应当超越万物之上，
而有智慧的，
是有智慧
的，也是有情怀的，
有情怀的，
一位上帝，
是个上帝。
当我采取这种信念的时候，
当我采取这种信念的时候，
我发觉同我观察的世界就好一致啊！
我就发现我所观察的世界是跟我的信念是合，是一致的。
就话宇宙有秩序，
宇宙有秩序，
宇宙有生命，
有心灵
啊啊！而生命之中亦有一种叫人，
心灵之中有一种叫人，
而人呢系有位格有情怀，
人是有位格有情怀的，
而宇宙嘅根源亦应该系一种有位格有情怀嘅上帝。
那么人的根源也应当是一个有情怀有感情的一个位格
上帝，
上帝
啊，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呢，
如果我们这样来看的话，
就是说一个信上帝的信念，
一个对上帝而有的信念啊，
是同我们观察的世界非常一致，
跟我们的观察的世界是一致的啊。
而呢同时当我接受这个信念的时候，
当我们接受这个信念，
我开始发觉我的人生永远在前面还有等待我去实现的完美，
那么我发现在人生的前面还有我可以实现的一些完美，
而且怎么等待我发掘的价值，
我也可以去有一些值得我发掘的一些价值，
所以生命就变成一个探险的历程，
那么生命就变成一种探险的历程，
不断在这个宇宙人生里面找到一些有价值的宝贝，
宇宙人生的当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宝贝，
于是我生命虽然可能经历重重的苦难，
虽然我生命里面有重重的苦难，
可能是一个宝贵的向前奋斗的过程，
但是一种向前奋斗的一种过程，
纵使自己跌倒落地，
即使自己曾经跌倒过，
仍然可有盼望向前奋斗，
还是可以向着前面有盼望，
可以顽强的活下去，
可以顽强的能够继续活下去，
纵使见到遍地尸骸或者残忍的屠杀，
即使我看到许多残忍的屠杀，
历史的黑暗来了，
离历史的黑暗，
但我仍然相信宇宙仲有最后的光明的真理，
相信在宇宙还有最后光明的，
而且我个人可以经历这个真理，
而且我个人可以经历这个真理，
在最黑暗的时刻，
在最黑暗的时候，
我可以顽强的活下去，
我可以顽强的活下去，
充满盼望的活下去，
充满盼望的活下去，
而且时常在那里仍然找到那个支援我向前的能力，
而且我继续的可以在那里找到支撑我活下去的能力
啊！这个时候呢，我发觉生命永远有意义，
我就发现生命里面有意义，
而且永远你可以知道继续从体验中印证上帝的存在，
我就继续的在生命当中来体验上帝的存在，
于是呢你会继续坚持爱，
我就会继续的坚持爱，
也坚持公义，
坚持公义，
不会纯因实用的目的而再往公义的问题，
那就不会，我们就随随便便就这个放弃公益的问题，
实用的目的，
不要为了实用的目的而抛弃了公益。
但这个是一个很不同的信念，
这是一种相当不同的信念，
我不是通过刚才所说的证明上帝存在，
不是从刚才从那种证明上帝存在来看
却是说当我们采取上帝的信念的时候，
当我们采取对上帝有信念的时候，
我们发觉和我们科学以及理性所发现的所有资料是一致的，
我们发现我们在科学里面发现的一些资料是一致的，
如果我采取唯物的信念，
如果我采取这个
唯物
唯物的这样的一种信念，
或者我采取虚无的信念，
如果我采取一种虚无的信念
或者采取道的信念，
或者采取一种道的信念，
这些信念都跟我们观察的世界不是完全一致，
都跟我们所观察的这个世界不一致，
而 而咧，当我再睇翻转头，当前科学家所发现嘅，
然后我再回过头来看，今天科学家所发现。
Paul David 写佢嘅书1992年。
1992年 ，Paul David 写他的书。
另外，其实1960年已经有Joshua 写一本书。
那么1960年代已经有另外一个 Joshua 写了另外一本书。
著名嘅天文学家。
很出名的天文学家。
佢指出了一样嘢。
他提出
科学家好像一路要爬一个无知的高山，
他说科学家好像一直要攀登一个无知的高山，
最后发现结尾是一个噩梦，
结果发现结尾是一个噩梦。
因为他当他攀上山顶爬上最后一嚿石的时候，
因为当他攀上山顶的时候，
发现竟然有一批神学家已经坐在那里，
发现有一群科学那个神学家已经坐在上面。
他说我们已经在这里坐几个世纪，
那些神学家说我们已经坐在这里已经有好几个世纪。
就科学家研究到结尾，
科学家研究到终结的时候，
发现最后都是一个神学的问题，
发现是一个神学的问题。
1992年有本书出了，
1992年有一本书，
是一本的访问集，
是一本访问的一个集，
叫做 Cosmos, Bios and Fields, 就是 Cosmos 就是宇宙,
是宇宙生物和这个神。
这本这书访问了60位当前的相当前卫的科学家。
那么这一本书呢，是访问了60几位前卫的科学家，
其中24位是拿诺贝尔奖的，
里面有24位是拿过诺贝尔奖。
访问他们有关上帝存在的问题，
就是访问他们有关上帝存在的问题，
以及宗教与科学关系的问题，
宗教与科学关系的问题。
他们大部分都认为，
大部分都认为
有上帝存在，
有上帝的存在。
从现在科学所发现的资料，
从现在科学所发现的资料，
有上帝存在的机会很大，
有上帝存在的机会很大。
他们未必是宗教徒，
他们不见得是有宗教信仰的人，
他们却是从各种的资料去演示，
他们是从各种的资料去探讨。
宇宙好像一个大的电脑，
宇宙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电脑，
在大爆炸那一秒钟的时候，
在大爆炸那一秒钟开始，
一种很精密的设计放了进去，
一种很精密的设计已经在
里面，这个就是宇宙的软件，
这是这个宇宙的软件，
而这个软件一路指示宇宙的发展，
这种软件这种软体能够让继续不断的让宇宙发展，
而整个的指示里面可以发现一种很奇特的原则。
那么在这种发展当中发现有一种原则，
就是这种原则是让人和生命可以出现，
那种原则是叫做人和心灵的形态出现
了，和生命
生命的形象出现了，
在这种原则叫 Anthropic Principle。
那么这种呢是一种 Anthropic Principle 就是人类的原则。
或者其实我可以译它做为人而巧设的原则，为了人而巧妙的设计这样的原则。那他用人这个字 Anthropo 但这个字的意思是被动的，就不是说人主动的，而是被动，好像有一种原则，就好像全都会为人类而设计的这样一种原则的出现。我廣東話講一次，就係話咧，好似有種咁嘅原則咧，係為咗人設計嗰個 anthropo 嗰個字，唔係指人嘅主動，佢係人係被動地已經被設計好咁樣嘅原則。好啦，所以咧喺呢啲咁樣嘅新嘅發現裏面，我發覺當我信上帝咧，同科學與理性係冇衝突。
所以我發現科學與理性以及信仰上帝的存在是沒有衝突。
我唔係話呢一切證明咗上帝存在。
并不是说用这些事情来证明上帝的存在，
而是说我们这个信念是很合理的，
就是说我们这种信念是合理的。
所以呢，由现代讲这些东西就比保罗的时代复杂很多了。
对我们现代来讲这个问题比当年保罗就复杂的多了。
我讲了呢3.5个钟才讲出这个结论出来。
那么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讲出这个结论出来。
保罗呢几句就讲完，
那保罗几句就讲完了。
他呢就讲到呢，其实我们是由神所生，
他就说我们是神所生的，
神离我们不是很远，
神离我们并不很远，
不是很远，在天边那些很高很大的神，
不是在天边，远在天边很高很大的神，
神却是就在我们生活动作全流都在乎他，
因为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就是我们的生命本身和他很接近，
我们的生命的本身与他很接近，
我们可以随时跟他有沟通，
我们 随时跟他可以有沟通。
但他既然是超越的创造万物的神，
如果他是一个超然创造万物的神，
那他就不是人挑刻金银木石可以做出来的偶像，
那他就不是人 是手雕刻金银木石所造出来的偶像。
宇宙真系有一个咁宝贝嘅智慧嘅根源。
宇宙真是有这样一个很奥秘的一个根源。
我相信，如果我哋真系信有神嘅时候，
我们相信有神的时候，
我哋可以当下肯定人嘅尊严。
我们马上就可以肯定人的尊严，
而且每个人喺佢面前系平等，
而且看见人是平等
啊，而且每个人之间啊系互相尊重，
而且人际之间是相互尊重
啊，大家都有限，
大家都有限，
冇人能够代表真理，
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真理。
当我哋将人提得太高嘅时候，
当我们把一个人提升得太高的时候，
我哋会将人当作系最后真理。
我们会把人当作最后的真理来看，
佢系变成最高嘅真理代表。
他变成最高真理的代表。
佢讲一句说话，
他讲一句话，
就冇人敢去违应，
就没有人能够辩驳的。
只有我哋承认仲有高过人嘅上帝，
只有我们相信有一位高过人的上帝。
冇人能够代表真理咧，
没有一个人能够代表上帝，
先至能够揾到一个参考点啊，去批评翻一啲人嘅错误。
那么也只有能够找到一个参考点来回头来批评人的错误。
喺咁样嘅基础之下，民主先至有根据。
在这一种的根据之下，民主才有根据啊。
就系话咧，民主系基于人嘅尊严，
民主是根据人的尊严，
而且人系有限，
而且人是有限，
冇人代表真理，
没有人代表真理，
人人都平等，
人人都平等，
但人人要尊重人哋嘅有限性，
人人都要彼此尊重人的有限性，
尊重人哋嘅唔同，
尊重人的不同，
欣赏人嘅唔同，
欣赏人的不同，
咁样嘅观点咧，
这样的一种观点
系要喺一个接受有上帝嘅信念里面产生。
这要在一种接受有上帝的信念的前提之下产生的。
如果我哋个前提认为人就等于神嘅话，
如果我们的前提说人等于神的话，
结果咧就有才学嘅人个个都以为自己做到神咁叻。
那每一个人稍微有一点才学，就觉得自己是神啦。
结果后果就一盘散沙。
那么结果就是一盘散沙。
互相睇唔起，
彼此看不起。
又如果其中一个有权力嘅，
如果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权力
啊，佢就将自己权力无限化。
他就把自己的权力无限化，
将所有其他要求自己等于神的人全部杀晒。
那么把所有其他认为自己是神的人通通杀光，
咁最后自己变成神，
他自己就变成神，
有千万人崇拜的，
千万人要崇拜他。
咁样嘅情况系唔可能产生民主，
这一种的情况是不可能产生民主的。
同样咧，单因为实用同利益嘅原因，亦能够产生民主。
也因着实用和利益的结果，也不可能产生民主。
我哋要产生民主，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信念。
我们要产生民主，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信念，
就是人是有尊严同价值。
人是有尊严和价值。
这个尊严同价值是因为人是神所创造。
这个人有尊严有价值，是根基于我们人是从上帝造的。
所以我哋同时有限。
所以我们同时又有限，
然后我们要互相的尊重，
我们就互相的尊重。
所以个上帝的信念不单单符合科学，
对上帝的信念不只是符合科学，
而且也是一个民主的根基，
而且是一种民主的根基。
但是这种只是一种文化的思想，
那么这种的文化的思想
是真正来讲，
从真正的 来看
我们怎样去体会这个神，
怎么去体会这个神呢？
保罗讲到最后了，
保罗在最后这样说，
他讲到咧，而家神咧吩咐各处嘅人都要悔改。
他说神呢就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要按公义审判天下。
因为他已经定了一个要用公义审判天下的日子，
而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
而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咁保罗呢度咧，由上帝嘅存在一转咧，转去咧去探讨就系神有冇向人类显示过佢自己嘅问题。
那么保罗就从神的存在一转，转到底神有没有向人显示过这个问题？
呢个亦系人类历史里面最令人惊讶嘅事情。
这也是在人类历史里面最令人惊讶的一件事情。
就当任何的哲学家都想到极尽，都想不到最后宇宙是什么东
西，当每一个哲学家都思想到极点而没有想到答案的时候，
连老子都是讲到这个道我没办法给到个名字，
那么连老子都说连这个道都没有办法给他的名字，
叫强自之曰道。
那么
强勉强
就是强者之曰道
啊， 咁而喺呢一種咁咁嘅情況，即係智慧如老子，佢都知道有物運成先天地生，即係係有宇宙最後嘅根源嘅。
那麼連老子都知道萬物是這樣生生不息的，也知道有一個道的存在。
啊，所以有物運成先天地生啊。嗱，咁喺佢咁樣講嘅時候咧，佢知道有大，佢覺得呢個真係太玄妙，玄之又玄啊。
他知道有这样一个答案，但是他觉得太完美了
啊，玄妙玄妙
啊，很玄妙
啊，玄之又玄呢，众妙之门啊，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呢啊，咁样呢啊，这个真的很难认的，因为我用国语讲这个也是很难的啊，咁啊呢种嘅玄妙就话佢系好遥远到到我哋不能掌握嘅意思，
他这种玄妙到非常的遥远，我们没有办法掌握。
但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但係保羅忽然間提到就係話佢自己親身嘅經歷咧。
但是保羅突然在這裡說，他這是他親身自己的經驗。
就話宇宙最後嘅真神係曾經向人類顯示過佢自己。
他說：這個宇宙的這一位真神曾經向人顯示過。
佢叫人而家要悔改。
他說：他叫人現在要悔改。
而且通過佢死而復活。
然後通過他從死裡復活，
成為一個憑據。
成為一個憑據，
讓人睇到。
让人看到
耶稣基督真系神，
耶稣基督真是上帝。
耶稣基督有冇复活呢？
耶稣有没有复活呢？
呢个系一个好嘅系奥妙嘅问题。
这是一个很奥妙的问题。
理性嚟讲，佢冇复活。
理性来说，很难接受复活。
但系佢有冇复活？
但是如果他没有复活，
唔系佢有冇嘅历史上
有没有复活在历史上？
呢个系一个历史问题。
这是一个历史的问题，
唔系理性嘅问题。
不是一个理性的问题。
历史上有冇根据显示佢复活？
历史上有没有根据他复活了？
如果耶稣基督真系有复活咧？
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
佢就真系神。
他就真的是神。
神真系嚟过人间。
神真的来过人间，
而且向人类揭露过佢自己。
曾经向人揭露过他自己。
而将宇宙人心嘅真相向人类显明。
将人心的真相向人类。这个显明，
宇宙人生是一个谜，
宇宙人生是一个谜，
哲学科学都没办法彻底处理，
哲学科学都没有办法彻底的处理。
系嗰拥有谜底嗰位神，
那个只有拥有谜底的这个神，
佢向人类有所启示，
他向人有所启示的时候，
呢个启示咧会可能俾到我哋真正嘅对宇宙人生嘅认识。
那么这个启示呢，才可以让我们对人生有真正的认识。
科学家、哲学家好似喺个戏台前面观察呢个宇宙。
科学家、哲学家好像在戏台前面的
观察呢个宇宙。
观察这个宇宙，
喺呢个戏台嗰度不断喺幕后有嘢走出嚟演戏。
那么在那个舞台上不断的有人有东西走出来在演戏
啊。咁有啲人出嚟唱戏，哎呀呀，啲人唱埋喺今朝听啊，砰得得砰砰砰嗰啲系。
那么有突然有人呢，好像敲锣打鼓跑出来，像今天早上叫大家起床一样。
咁咧有人咧就啊出嚟讲埋，人生有乜意义？最多系揾食，最多系享受，最多系叹世界。
那么突然又另外一个人站起来说：人生有什么意义呢？我不过是天天吃吃喝喝，就是这样过日子。
啊，讲完霍一声入翻幕后死咗啦。
讲完以后一下又回到幕后死了。
另外一个人幕后又走出嚟。
另外从幕后又出来一个。
啊，人生嘅意义呢，就系要奋斗要向上。
人生的意义要奋斗要向上。
要找寻理想。
要寻找理想。
讲完霍一声又入幕后。
讲一下一眨眼就不见。
由天地万物都从幕后里面出嚟，会最后归翻去幕后。
然后有许多从幕后出来，转眼间又回到幕后。
咁喺科学家、哲学家又观察呢啲人咩嚟嘅？
那么这科学家、哲学家坐在那里看，说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咩规律喺度咧？
有没有什么规律
呢？流转不息，
要流转不息。
系咩？
是什么呢？
幕后嘅秘密。
幕后的秘密。
佢仲知道啊？
不知道。
但系咧，如果有一日个幕忽然间揭开，
如果有一天突然这个幕被打开，
里面嘅导演这个整个戏嘅嗰个导演出嚟，
突然之间那个演这场戏的导演跑出来，
佢话俾你听，其实幕后嘅安排系咁嘅。
那么他就把这个幕后的安排完全告诉大家。
啊，让幕后喺度，幕前完全唔同世界。
那个幕后的跟前面世界完全不一样。
啊，我记得以前睇嗰啲大戏啊，睇粤剧啊。
我记得以前在小时候看粤剧。
我记得咧，大家唱到死死下嘅时候。
那些广东戏唱到最后很精彩的时候，
咁咧就个女嘅唱完咧就唔使唱到个男嘅唱啦。
那么女的唱完了以后，就轮到男的唱。
咁个女嘅公主就坐喺张凳嗰度。
那个公主呢就坐在椅子上。
佢翻拧去后面。
他就翻过头来看
后面。后面系个布景板。
那个是布景板。
布景板嗰度通系啲布景咧中间有啲窿啊。
那么在布景板后面有一些洞。
我记得后面咧招下手。
咁就向后面招一招
手。跟住后面有个咧着正常衣服、现代衣服嘅人咧拎碗深茶去饮。
那么就后面的人呢，就穿着普通人的衣服呢，就递了一杯人参茶给他喝。
我饮完交翻落去。
喝完以后又交给他。
啊，又轮到佢唱又唱啦。
又轮到他唱，他就开始唱。
咁有时唱唱下咧，要换个戏台啦。
那么要换戏台了。
忽然间有几个咧着嗰啲嘅线衫啊，即系嗰啲底衫嘅人走出嚟咧，系现代嘅，喺后面搬走晒啲凳。
那么很多穿上现代人的那个内衣的人呢，就出来了，就摆一些东西出来
啊，搬走啲凳，搬翻啲新嘅，
就把这些东西搬走，又搬一些新的道具过来。
咁咧，我发觉好似幕后同幕前系唔同世界。
我突然发现幕前幕后是一个世界。
啊，幕前咧就系公主多情驸马娇。
那么前面呢是公主多情驸马娇。
幕后咧系好多嘅着底衫嘅人出嚟搬嘢。
那么幕后呢，就是一些男人穿内衣。
啊，喺呢啲咁嘅情况下，幕后系另一个世界。
那么幕后是另外一个世界。
嗱，如果宇宙嘅幕后忽然间呢个世界揭开咧，
如果这个宇宙的那个大的这个戏幕突然被拉开了，
呢个就叫启示啊。
这个就叫做启示。
启示唔系再人去找寻真理。
启示不是人来寻找真理，
却系真理来找寻人，
乃是真理来寻找人。
如果宇宙的真理是有位格有情怀的，
如果宇宙的真理是有位格有情怀的，
它是可以具有主动性，
它就可以具有主动性，
它也可以具有沟通性，
它也具有沟通性。
而如果它对人类有所沟通的时候，
如果当这个真理与人有沟通的时候，
人将这些沟通记录下来，
把人把这些沟通写下来，
这个就叫做启示，
这个就叫做启示。
基督教和所有宗教可能有一个基本的不同，
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有一个基本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一个宣称来自启示的宗教。
因为基督教是宣称是来自启示的一种宗教，
而不是只是人的修养的一种人生哲理，
不是单单人的修养的一种人生哲理，
也不是只一种练功的方式，
也不是一种练功的方式而已，
却是一种人同宇宙最后的真实的沟通，
是人与宇宙最后的最真实的一种沟通。
而这个沟通呢，会带来生命的改变，
这种沟通会带来生命的改变。
凡是同这位最后的主宰沟通过的人，
凡是跟这个最后的主宰沟通过的人，
他都会出来告诉你听，
他都会出来告诉你，
神真的存在，
神真的存在，
不是众鬼神中的一个，
不是众鬼神中的一个，
却是整个宇宙万物的根源，
是宇宙万物的根源，
它可以消解我们的痛苦，
它可以消解我们的痛苦，
洗净我们的罪过，
洗净我们的罪过，
使我们同它可以有一个直接个人的关系，
可以使我们跟它有直接个人的关系，
建立真正的个性，
建立真正的个性，
脱离人间任何教条的束缚，
脱离所有人间的许许多多的束缚，
教条的束缚，
教条的束缚，
而带来一种自由的生命，
带出一种自由的生命。
基督教或者就是这种启示，
基督教就是这种的启示，
是一个这样的记录，
是这样的一种记录。
我们可以考核一下这个记录是真的或假，
我们可以考核一下这种记录的真假，
考核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神，
我们考核一下耶稣是不是真神，
他有没有真的复活，
他有没有真的复活，
有关他的记载可不可靠，
他的记载可不可靠，
我们的信念有没有理性的根据，
我们的信念有没有理性的根据。
这个我们留在今晚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晚上再跟大家分享，
今晚我们探讨一下痛苦的问题，
今天晚上我们要探讨痛苦的问题，
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个经过痛苦的神，
我们也发现我们的神有一位经过痛苦的神，
他也可以跟我们真正沟通，
他可以跟我们真正的有沟通。
好，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